第78集，心衰营养哪里来？低钠高营养。心力衰竭是由许多风险因素和心血管疾病最终共同导致的。心室排血或储血能力受损，主要表现为左心室扩大或者右心室扩大，同时射血分数严重下降。心衰的主要原因是缺血性心脏病、高血压和扩张性心肌病。此外，瓣膜病也是心衰的另一个常见原因。心衰患者三大常见营养问题。心衰患者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。由于饮食原因，许多人患上心脏恶质病的营养不良综合征，表现为四肢骨骼肌细胞的消耗、疲劳和厌食。心衰患者的营养问题包括三种：第一，胃肠道血流减少，引起蠕动减慢和过早饱腹；第二，肠道血流减少，引起营养吸收受损；第三，药物不良反应，如恶心、呕吐和厌食，这在使用 ACE 抑制剂、贝塔阻断剂、强心肝和地高辛时常见。因为钠和液体的摄入能直接影响心衰的进程和管理，所以要准确评估患者的盐摄入量、液体摄入量。急性心衰患者的盐和液体摄入量甚至每天都要计算一遍。此外，由于患者消化道症状明显，因此患者的饮食要仔细登记和计算，特别要注意钠的摄入量。很多患者再次住院和住院费用增加与摄入钠过多有直接关系。对于心衰患者来讲，低钠饮食是一直要遵守的原则。每天钠摄入量是500到2000毫升。如果按照食盐计算，相当于一天摄入盐 1.25到5克，还要严格控制液体摄入。一般情况下，一天应摄入1500毫升，最多2000毫升。所有的饮品和液体食物，如汤、粥、酸奶，都要计算在内。由于复合利尿剂的使用，会引起多种水溶性营养物质的丢失，包括钾、镁、维生素 B1、核黄素和维生素 B6。因此，应尽量从饮食中和静脉中补充。还有一些必需营养素要注意补充，包括精氨酸、卡尼汀、辅酶 Q10、牛磺酸等。无论是在心衰急性期还是在恢复期，蛋白质和脂类物质的补充都是必须的，基本比例与正常人相当。只不过在急性期，由于患者胃肠道水肿，消化能力很差，因此在食物制作过程中要做到可口易消化。比如把米熬成糊会更好吸收一些，但是一定要知道，这一碗米粥主要是供给人体碳水化合物，同时要注意补充其他营养成分。在给予患者富含蛋白质食物的过程中，很多家属采用的是煲汤的方法，这一点不太值得认同和鼓励，因为鸡汤、鸭汤里面总会放些盐，而且液体量很难控制。给酸奶、鸡蛋羹、猪肝粥等食物，患者的耐受性会好很多。也可以添加一些质量好的蛋白粉或者全营养素。如果患者消化能力很差，可以服用肽类蛋白制剂。反复心衰问题可能出在饮食上。有一名66岁的男性患者，身高173.5厘米，体重83.6千克 ，BMI 等于28，腰围97厘米。他患高血压20年，一直服用降压药。10年前因为患有心衰，于是把烟戒了，同时开始注意饮食问题。但他的病情时好时坏，之后因为心衰住过2次监护室，这是第3次住进监护室。经过治疗，症状好转。出院前，医生让他到临床营养科咨询一下。他有轻度脂肪肝、 肝囊肿等问题，化验显示尿酸高、甘油三酯高，已经戒烟，偶尔饮酒，每天散步30分钟，按时作息，每天睡眠8小时。再细看饮食习惯，第一，碳水化合物平均每天摄入360克，每天吃2次米饭，每次75克，每天早上喝米粥，大约每次50克米，每天吃1次干的面食，大约100克，一周吃2到3次面条，每次75克，一周吃2次粗粮，每次200克，水果每天200克。第二，优质蛋白大约一天摄入26克，每天吃1.5个鸡蛋，每周吃1次瘦肉50克，每周吃2到3次鱼，每次100克，不吃肥肉、内脏、牛奶、豆制品。第三，蔬菜每天摄入500克。第四，每周吃3次坚果，每次大约10克。第五，每天早上喝粥时吃1点咸菜，每天吃1点点心。营养诊断，钠和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，蛋白质必需脂肪酸不足。我告诉他，你现在啊有心衰，刚从监护室出来，要特别注意饮食结构的科学性。现在你要做的，一是应该严格控制钠的摄入量。你每天早晨吃咸菜，每周吃2到3次面条，一碗面条大约有5.4克盐，钠的摄入量太多了。二是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和必需脂肪酸。为什么这么建议呢？第一，大家都知道，生理盐水的浓度是0.9%。当你多摄入钠之后，自然要多喝水，这样血容量迅速增大，会加重心脏负担。所以心内科、心外科医生见到心衰患者，总是非常小心地给氯化钠。第二，摄入的蛋白质太少，抵抗力和肌肉收缩力自然很差，心肌没劲儿。动脉粥样硬化营养治疗，好钢用在刀刃上。有一天我接诊了一个58岁的女患者，这个患者身材好，人也漂亮，平时爱运动，热爱参与社会公益活动。有一次她在支援边疆的活动中晕倒了，晕倒时她神志清醒，就是站不起来，大约过了2个小时症状才缓解。回到北京后，他到医院检查，发现颈总动脉分叉处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动脉管腔已经堵塞了1半。他拿着检查结果来找我说，我身体一向都很好啊，而且体重正常，低脂低盐低糖，多运动，我全做到了，我没有高血压，没有糖尿病，不吸烟，不饮酒，实在搞不懂我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仔细看了他的各项检查报告，各项化验指标中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，肝肾功能检查正常，疾病的上游因素调查，生活规律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喜欢运动，心态积极，最大的问题出在饮食上。吃素并不能缓解动脉粥样硬化，很多人被灌输的想法是，动脉粥样硬化以及高脂血症是由大鱼大肉吃多了造成的，所以饮食上要低脂、低糖、低盐。显然，这位患者就是这样做的。他的主食以粗粮为主，一天吃500克左右蔬菜，一周吃2到3次水果，一年吃2到3个鸡蛋，一年只吃几口肉，鱼虾也很少吃。绝对不吃内脏，不喝牛奶，基本上是吃素食。常年吃素食造成了他体内蛋白质脂质的不足。像前面我在高脂血症一章中讲过的，血液里的胆固醇增高是肝脏制造的胆固醇多。为什么肝脏要造这么多呢？是因为身体需要很多结构营养素，食物中的蛋白质和脂质摄入太少，不能满足身体需求， 肝脏只好多合成一些胆固醇供机体需要。这位女士平时运动较多，加大了这些结构营养素的需求。饮食问题是致病的上游因素，血脂增高是上游因素引起的中游现象，现在正在逐渐向下游更糟的状况发展。如果软斑破裂，会很快形成血管堵塞，发生脑血管病。如果再逐渐发展，血管管径狭窄超过 70%， 就要做介入手术。这位患者听了回去后马上改变了饮食结构，之后每半年复查一次颈动脉超声。现在6年过去了，斑块在逐年消退。去年的检查报告显示，原来的软斑变成了混合斑，右侧的颈总动脉已经看不到斑块，左侧颈总动脉分叉处管径狭窄值从原来的 50% 下降到 30%。